空班哇，大家晚安，我是杰星。那大家应该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没有错。因为呢，我最近喉咙不是很好，因为呢，就是好奇怪哦，就是从十一月旅展过后，然后我喉咙好像有一边堵住了，就是说声音出不太来，然后也没有办法用力的发声。所以呢，就是维持一个很低频率的声音，希望这个声音反而你们会喜欢。只是我如果说会有点咳嗽的感觉。那天气变得好冷哦，从上次录音天气不冷，变到现在天气好冷哦。而且今年好奇怪哦，就是才十一月底就已经变好冷哦。然后再来是进入十二月了，好快，一年真的好快。进入十二月的意思就是疫情已经两年了。那这疫情两年来，相信改变很多生活了。然后再来是我们还是不能去旅游。说日本什么时候可以去，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病毒一直在进化，所以呢，感觉有一点一丝可能性的时候，终究会再被另一个进化的病毒给打消了我们这些期待。但呢，不要太期待就好了，好吗？终究我们台湾还是以安全嘛。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日本文化的一个主题。相信大家可能听过，就是读空气。Kuki Yomu， 日文就是 Kuki Yomu。 常常听有人说Kimi wa Kuki Yomenai ne， 其实这种读空气呢，是日本的一种文化特色吧。也就是在台湾跟在可能是整个世界吧，我觉得这种是特有的一种读空气的一种文化。那什么叫做读空气呢？就是中文来讲就叫做察言观色吧。那其实察言观色在不管职场也好啦，就是交际交友也好，其实是蛮重要一件事情，察言观色。那为什么在日本呢，就是变成一种你必须要必备的一种基本的礼貌行为。也就是说，你不会读空气的话，你在职场上是很容易被边缘化。因为你不懂这种潜规则，你就会很容易很难融入，或是说很容易被排挤。然后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并不是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是别人都很懂这种潜规则。那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日本的文化特色这种特有的读空气。我要先喝一下东西，润一下喉。好，就是我在日本读书留学的时候，其实还蛮能懂这种读空气。那是说回来台湾之后呢，我们比较没有这一种职场上会比较直接，然后会去反应，会是去讲出来。那日本有点像是读心术，读空气就是一种读心术。我觉得你应该要懂，我觉得这种潜规则是大家都应该懂，所以就是透过这种读心术去维持一个工作的体系也好，交友体系也好。例如说什么呢？例如说今天开会，那已经开了很久还是没有结论，但这一场会又是非常重要。这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读心术，就是你不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说我有事我要离开，或是说今天看来就是开不完，是不是明天再开，都不会。 大家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就是这样下去。那结束之后呢，也不会有人急着离开，就是说这是一场很重要的会议，会是为了解决什么事情，那大家就是继续这样下去。那另一种读心术就是，可能今天聚餐，就是今天可能有好事，然后，部长就是说，那下班大家要不要聚餐呢？这时候呢，就是要很察言观色，就是你不可能不会在这时候说，就是我有事之类，就会顺着大家，就是好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不用讲你应该要知道。那这个的读空气的一个为什么会 演变成这样，其实先从日本的一种最大家可能比较知道一种暧昧文化。那这种暧昧文化其实并不是男女之间的暧昧，而是一种就是我们不把话讲得太直接，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表达我想要你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太直接表达，有时候是不太尊重人，也是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然后也就是相对降低自己说话的一种素质，或是降低自己一种不懂得体谅别人一种素质。所以这种暧昧其实是在于一种就是我会绕一下话，然后让你间接的知道我的需求，就是可能我想叫你拿个什么东西，但不太好意思，就会说你有抽烟吗？我想抽烟，但其实意思就是可能当下就是希望你可能帮他拿一下烟灰缸什么之类的，就是那种很暧昧的说法。那有时候日本他们客户也是这样子，就是其实我想叫你早点交货，或是说其实我想要退货，然后或是说其实我想要改日期，或是说其实我想要就是你顺便帮我带什么，但都会不好意思讲，因为我怕讲了之后你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直接，我都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这就是一种日本比较暧昧的一种表达方式，不管是对于家人、朋友、客户都是这样。然后衍生为就是，既然我是要尊敬你的，我要考虑你的感受，我就是变成我们要比较会去观察人家，然后察言观色，然后就变成读空气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我们试着去读懂对方的心情，看他的眼神，看他的眼色，然后看整个周遭现在目前适合说什么做什么。这个因为杰西已经跟日本人这样工作近十年了，所以我也是蛮习惯这种暧昧或是读空气的一种表达方式。那有时候会被别人讲说，就是我听不懂你想说什么。对，那有时候我会跟在职场上，我可能会对上面的人表达，就是我希望总经理你可以去落实一些什么样的行为。那其实目的就是我希望可能同仁还是什么之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但上面的人就会直接说，就是那你就直接告诉我说谁怎么样，那怎么样做可以让他改变，这样不就好了吗？对，那其实呢，我们就是不太好意思直接指明人或是指明什么，我们就会用一种很暧昧的说法，一个很客观的说法。那有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对，可是在日本就不一样了。我们会是去用第三者的立场去说话，但是是在指什么事情这样子。那其实就是不直接伤害别人，然后但是又要讲得委婉。那察言观色就是我们今天可能看到了主管他想吃拉面，那你可能就会说 好，这样就是一种察言观色里面，就是我们但可以观察到这个对方他现在目前是怎么样，我们应该要说些什么话。我觉得是一种体贴啦，但是台湾人觉得很麻烦，就是我想表达的事情就表达就好，为什么我还要去在乎你的感受什么之类的。对，再来是读空气这一种，其实你们可以从日本人很多的体贴的行为去感觉出来。例如说我比较常在台湾啊，我比较常感受到就是我觉得少了一种为别人就是体贴或是为别人着想的一种心情。例如说我们在捷运公车好了，你讲话或是那个听音乐很大声，或是你的手机没有关静音，或是你讲公事也好，聊天也好，就很大声，然后或是说你带了很味道很重的东西在工作的职场上吃臭豆腐之类，或是说你在那个一些交通工具或是室内的一些空间，你吃很味道很重的东西，这都是其实都是有点没有为别人着想。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常常我很深的感觉是，我在日本的超市那店员整理东西的时候，他看到你在拿东西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从你面前经过，他会等你拿好之后，他记录下这个地方我还没有整理再回头，他绝对不会就是直接挡着你的面前开始整理东西，然后或是没有跟你，如果说他真的很急他会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就是我拿个什么东西之类的，那几乎不会有，这是一种体贴为别人着想。对，然后凡事就是先说一声辛苦了。对，因为日本人有一种就是我们必须先讲一句好话再进入重点，会让别人有一种就是想跟你说话的这种感觉。然后日本人有一种就是当你先来找我的时候，我会先听你讲完话我再去表达我的立场，就是比较习惯先听再表达，比较不会就是插话，因为插话是一种很没有礼貌的一种行为。然后再来是日本人比较会默默的递上一个什么咖啡也好，或是用纸条也好，还是各种小礼物也好，就是让你感觉到贴心的一种关心。对，然后做错事情绝对不会找理由，一定是先道歉然后再说明，然后尽量不要去造成别人的困扰。吃饭发出声音或是在那个一些公共场合做一些行为去影响到别人，这就是一种日本人蛮重视，就是这是自己的素养也是为别人体贴的一种文化。那当然在台湾其实应该也是有啦，只是说日本就是比较明显。这种察言观色的话，我是喜欢这种文化，但有时候会觉得多余的地方就在于很累，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在讲话的时候要注意，然后读心术应该要察言观色，这个时间该说什么该表现什么或是该注意到什么，这是比较累的一个地方。那久了之后就有点压抑，就是我好像必须要这样做，好像不能怎么样做，我好像要掩饰自己的心情，我好像要把自己放在最后。然后例如说在工作上工作工作工作，然后年假也不好意思休，因为看大家都在工作，如果我那个我干妈妈就是我只为自己然后休假，会造成别人困难，要分担我的工作，所以日本人有时候年假一年都没有休，这是比较传统一点的那个企业都还有。那不好的地方就是真的蛮麻烦的，就是久了之后是蛮压抑，那相对在台湾就是比较没有嘛，那当然就是比较 free 比较开心。那蛮多日本人跟台湾人相处之后会觉得说这台湾这个点还不错，但久了之后又会觉得台湾人就是 好像少了一种体贴，少一种为别人着想，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爱插话，然后又就是比较不会去在乎到别人的五官视觉，想干嘛就干嘛，对。但因为不同文化也没有办法说是好或是坏啦。那今天的分享就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台日文化的一个差异。那因为就是声音还是感觉不是很舒服，所以呢我今天分享到这边，因为很久没有跟大家聊聊天，所以呢就是简单的分享。那12月25号圣诞节那一天呢，我有一场日本四国德岛县的一个讲座分享，那同时线上也会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杰西姐姐的粉专，会通知就是我的活动。那12月25号那一天是我跟棒球的选手张泰山的一个talk show， 就是因为泰山哥他在德岛县那边也待过，就是打过棒球，然后帮助过一些当地的小孩子练习棒球，所以就成了德岛县的运动观光大使。那很荣幸可以跟泰山哥一起分享，那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25号的线上讲座。那实体讲座也有，但报名已经快满，大家如果有听到这段活动分享的话，也可以搜寻一下我的杰西姐姐，然后往下滑找到报名的网页，欢迎报名。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おやすみなさい，拜拜。
冬の夜、白い大きな人が走る。白い大きな人が走る。空パイプをくわえた雪だるま。寒さに追われる大きな雪だるま。